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呢，在昨天在表示了，说今天呢，他要签一个行政令，要对所有进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呢，要加征25%的关税啊，一律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是进来这几类的商品呢，都要加25%。那这样一来的话，什么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啊什么的，就都包括在内了哈。这是一项。同时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又说了，说明天或者后天，他将再签一个法案。这个法案或者是行政令呢，是说要和其他世界其他的国家要有一个叫做对等的关税协定，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的产品到别的国家去，那个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不管是10%、20%的关税，那对不起，你的产品进到美国来，我也要征10%到20%，属于的对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在本星期啊，这个贸易和关税战呢，将会越演越烈。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一些周密的计划，也有一些应应的措施。至少我们希望他如此，因为这样大面积的、全盘的这样的涨税呢，确实是对其他的国家有冲击。刚才你提到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对不对？还有巴西什么的。还有一大块地方叫欧盟啊，
对，
日本也算在内。就川普呢，其实在上个礼拜见的是日本首相石破茂啊，他见石破茂的时候呢，之前有个记者会，在这个记者会上，石破茂就在他旁边站着，
对
他毫不客气的就讲到了这些事情。又讲到日本的时候，他也说了啊，他说其实他更喜欢的是那个对等关税。刚才说的25%呢，这个叫做统一关税，对不对？我不管你对我的进口是什么样的关税，反正我这个25%是给所有人的。可是对等关税呢，就是你要我3%，我也要你3%，你要我6%，我也要你6%。川普他倾向于对等关税，但是对于钢和铝呢，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当提到日本的时候，他当时也专门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呢，美国跟日本是有一个差不多6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那他说如果日本能够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话，那么他就可能不会对美国征收关税。他这话说的比较绝呀，他说要让美日之间的关税，让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变成零啊。
嗯，
对，他是说的很厉害的，说如果这样的话不给我变成零的话，那我就涨你的税。哎呦，这个事儿闹得有点大啊，因为从欧洲到日本到亚洲到南美全都涉及到了。然后接下来呢，又问那个日本的首相石破茂记者问他说，那你们日本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石破茂呢非常的狡猾，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对于假设性的问题一律不予回答。
对，川普呢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啊，他认为说是应该平衡。所谓的平衡就是你出口到我这儿多少东西，你就要从我这儿买多少东西。如果你出现了贸易的顺差，就或者是我们美国的逆差的话，那就是不平衡啊，那就要收你关税。他就是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和立场。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凡是有贸易顺差的这些国家，那么就要当心了。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欧盟，当然中国最多啊。所以呢，这些国家就是以后关税战的最主要的目标。其实待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次的，虽说这个是统一性的关税，钢铁和铝制品，但是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尽管中国直接进口到美国的这个钢铁和铝的产量并不多，因为在过去第一任的时候，这个川普已经加过税了。 然后到了过去的四年呢，拜登又加税，是这么左加右加，那个中国的直接的钢铁和铝的这产品呢进到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再进来了。但是呢，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可采取的别的方法哈。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个赤字这么多，如果川普完全想要降下去的话，第一是不是容易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其他的国家其实都在做准备呢。墨西哥和加拿大如果没有最后做一点让步，把那个关税啊，美国要给他们加的25%的关税推迟30天的话，那上个星期他们就已经开始要交税了。可是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呢，原因就是说这两天可能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还在紧锣密鼓的谈判，原因是这个25%的关税过了30天之后会不会再加呀？如果要加的话加多少啊？是不是整个的产品还是分类呢？现在都不知道啊，现在都在谈。那么日本方面也没有完全做出决定来，他那680亿的顺差，他可能全部都买了美国产品吗？如果可能买的话，他早就买了。显然也不是一个就是说美国说什么就一定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再说欧盟也是卯足了劲儿说是，你如果加我的关税，我就有反制的措施。所以这个关税战啊，有可能演变成一个非常广泛的贸易战。
对，你刚才说顺差逆差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680亿啊，跟日本的这个贸易对美国来说是逆差，对日本来说是顺差的话，他要向美国买这680亿，其实我们也不用是专家就可以想象，首先现在日本需要的这个680亿的东西，他是向别人买的，
对
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吧？所以我买了你的，那么我别人就不买了。那个别人是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同样这个东西，我买你的和我买那个别人的，谁贵呢？那肯定是那个所谓的别人便宜吧。如果美国的东西便宜，那我为什么要去买别人的东西呢？好，第三个问题是，那么为了跟你的贸易达到对等，那么我就需要买你的东西，但是你的东西比别人贵，于是的结果就是日本的经济受到影响了，因为日本的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贵了，对不对？这是非常粗浅的一个说法。然后咱们再看看钢和铁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我们手里可能没有人真正的手里拿过一块钢，说这些东西一大块就叫钢。也可能很多人也搞不清楚一大块铝方方正正的是什么样子。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哪能有一天不碰钢和铝啊？我在想哪有一个小时不碰啊？
嗯，
对不对？
对，
从你打开冰箱的那一秒钟到你进入到你的车里面，不举例了啊，就是它是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就像是流淌在我们的繁杂的身体的神经啊血管当中的那些活动的最基层的成分一样，所以它非常的重要。那么刚才呢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说美国其实并不直接从中国进口很多的钢和铝，可是它这一涨25%呢，受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中国，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哦，原来是跟中国过去的这个发展呢有关系，以及中国对于钢和铝这一方面的制造业的腾飞也有关系。跟中国国内的建设有关系，跟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向中国进口钢和铝也有关系。那稍待会儿呢，咱们就看看这个情况啊，看看为什么貌似这件事儿跟中国没关系，却是跟中国最有关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又宣布要对这个钢铁和铝制品进口到美国呢征收25%的关税。这个是就叫做一视同仁啊，不管是什么国家盟友还是其他的国家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 然后呢，明天或后天呢，他还要宣布一个叫做关税对等的政策啊，就是你收我多少关税，我也收你多少关税，主要是为了弥补这个贸易方面，或者是这个就是贸易赤字吧，哈、啊，填平这个贸易赤字。那刚才说过了，在美国的五大钢铁和铝制品的进口国里边，是不包括中国的。这五大基本上就是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德国。加拿大呢，同时又是铝制品的榜首啊，进口到美国来最多的。那么中国啊、俄罗斯啊、什么沙特阿拉伯，这是排在很远很后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刚才说过的，就是在这个之前啊，美国已经对中国产的钢铁和铝的制品呢，已经有过好几轮的关税了，从什么25%，后来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好像还是12月。那个拜登总统卸任之前又加了一次啊，又加了一个25%，所以这个7+8+呢，使得中国的钢铁的出口到美国来呢，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所以呢，它出口到美国，除非一些特殊的，美国市场非常紧缺的东西之外呢，基本上不进来了哈。但是为什么这次对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的影响比较大呢？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中国呢，它是现在的钢和铝的产量是多少呢？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产量的总和，
还多啊，就是实际
上超过一半了。那就是说，
是实际上所有国家生产的钢和铝价值来不如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在40年代的时候，当然也知道40年代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啊。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美国生产的钢是50%，是这个
全球的产量，
是这个地球上的一半。现在那50%是多少了呢？现在美国生产的钢在地球上，就把那个50那后面的零拿掉，是5%。这个呢，其实非常可以理解，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生产，它的成本高。别人生产便宜，那我还干嘛生产啊？
对，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那我干脆就整个的经济转向服务业啊，或者像其他的方向科技啊什么这种发展，对不对？事实也是如此。当今人工智能啊，就是凡是在虚拟空间的这些技术，那不都在美国了吗？对不对？我们这边对电子的这种发展，它就不再去大炼钢铁了。
对，
这是大的趋势，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坏事儿。但现在呢，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呢，是拼命的进行钢铁铝这方面的发展，那个大型的钢铁厂啊，盖，然后呢，不断的生产出钢铁来，给谁呢？给自己。你看一看中国的此起彼伏的鳞次栉比那些高楼大厦，那里面全是钢啊，
对，
全是铝啊，各种各样的合成的东西，就我们统称吧，就全都是金属。所以中国自己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房子盖完了，里面不得放个冰箱什么的，对不对啊？那个都是这个，我只是拿冰箱这一个例子，你能想到很多的例子。然后从家里出去的时候上个车，哎，那车对不对？你看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汽车是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不对？所以中国啊，它自己的这个钢铁啊、铝啊什么这种发展呢，它需要这么大的量，那就算了，这个事儿就不成问题，你不出口，我自己也可以用。但是后来你这个东加西加，我也不在乎，反正我也不给你。但是呢，现在情况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抡起来一个叫做统一关税的话，你给这些什么连越南啊什么的哈，哪儿的钢都加税的话，那么那些人他在拿中国的钢的时候，这不就是成本就高了吗？就是因为他往美国，他拿的中国的钢是这个价钱，但是他向美国出口的时候那个价钱，他不行了呀，那么就逼着中国要降价，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出现问题。
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出现问题，大量的钢铁用不了的时候，出现过剩的时候呢，这个就必须要销到外国去啊，原因就是说这些钢铁厂也不能说是为了这一个事件就开始裁员倒闭， 这不太现实哈。为了维持它的产量呢，它生产出来以后呢，就销到外国去。销到外国去呢，有两个渠道，一个呢是销到像墨西哥、加拿大、德国这些地方啊。然后呢，这些国家呢，他买了中国的钢，因为中国的钢便宜啊，他买了中国的钢呢，用中国的钢，然后把其他的自己生产的钢卖到美国来。
哦、对
对，他在里头我用便宜的。但是呢，我把我的那个卖给美国，可以卖一个价钱比较高的啊，就这样，是一个这个情况。那当然，发展中国家像越南啊，像非洲啊，像什么中美洲的一些国家，那当然可能他们就自己需要用。那需要用的时候，那中国的钢铁如果便宜或者铝制品便宜的话，他们就从中国进口了啊。这个到这些国家的没有受影响，但是中国卖到什么韩国、什么墨西哥、加拿大的这些地方的钢铁，或者是欧盟的这些钢铁呢，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原因就是说，如果要是欧盟的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他原来买你的钢材是因为我自己需要用，我买你20%，我就可以多余20%。等于是卖给美国嘛，但是现在如果卖到美国无利可图的话，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赚不到钱，25%的关税加上去，我赚不到钱的话，那他对不起，我自己生产钢就自己用，那么你中国的钢我就不买了，
对啊，
那么就这种情况，或者说我少生产25%，我用了你的钢，但是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在短期之内啊，就会出现中国的钢可能会卖到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
哎呀，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什么呢？刚才说了，内需已经不行了，
嗯，
就只给自己生产不行，那只好往外卖，哪怕是廉价的往外卖。你廉价的往外卖，他也不要，而且廉价的往外卖，你比如越南，他已经涨中国的钢的税了。
对，
你这个廉价不行，因为我要给你把这个税涨上来，才能对抗其他的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其实看到的是川普宣布的钢铝的税到25%，看到的影响的是巴西、墨西哥、南韩、德国和加拿大，但是那个没点名的中国受影响受的最大。所以外交部中国的发言人也是说了，说什么贸易不饱和主义啊，从来都没有获得过成功啊，什么就是类似这种话都是比较虚的。但是实的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这个礼拜一，中国不是也反制美国了吗？对美国的什么天然气啊、煤啊，以及一些农业机械啊，也加了一些关税，但是还是不够啊，对不对？因为你出口到美国的比你从美国买的东西多啊。然后呢，他加了一条，说从今天开始审查谷歌，记得吧？
对，
反正这个就是一些报复的行为了。那么在这个大的关税战的氛围之中呢，美国出现了这么一个事情，因为川普啊、拜登啊一直在增加钢的税，所以美国自己的钢铁业在老百姓不注意的时候正在悄悄的恢复。
嗯，对，
一些老旧的停产的那个钢铁厂啊又冒烟了。
对，他第一呢，就是有一些投资啊，投资了以后呢，就把它从比较破旧落后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方面呢，逐渐的让它现代化啊，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据说是产能就提高了20%，同时有一些也是效率比较低的钢厂呢，最近也开始生产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钢铁行业的游说的能力非常的强。他呢是在美国的这个中西部，尤其是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啊比较多。
匹兹堡
匹兹堡就是这个钢铁大城嘛哈。然后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部又在那个宾夕法尼亚。那么在竞选期间呢，这个钢铁协会也好，美国的钢铁工人的工会也好，其实都是川普的支持者。那么原因支持他的原因就是川普答应他们说是，我要把这个加税保护你们的这个就业机会，保护钢产，你们可以继续的生产。如果你们不生产的话，那不是很多人失业吗？所以他现在就采取这个做法呢，来兑现他竞选期间的这个承诺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又是有一些政治的这个考量在这个里头。因为说实话，美国生产的钢 第一不便宜，第二，如果他用关税来保护自己的这个产业的话，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低价的这个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和其他国家竞争了。
是啊，
对吧？
肯定的，
你没有竞争力了，所以才要靠关税来保护啊。所以这个是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以前的时候，1840年中国落后的时候，这个英国是这个用炮舰要打开中国的门，说不行，你闭关自守不行，你必须要打开，打开国门，要跟我做生意。现在呢，中国说行，咱们都打开门，大家做生意。就现在，美英都开始和其他英国都说，哎呀，要关门了，不行，你来的时候我的要收税了。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现在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逆转哈。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什么的，现在转到中国这边，中国的产品输出的时候呢，现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出口的这个抵制，或者说是关税的限制了。